我本来没有想要写作当作家，没有因缘躺在那里不会动了，很愁苦，不晓得这个日子怎么办。师母跟我讲，他说你，我有一个话想跟你讲，但不晓得可不可以跟你讲。我说你讲我就听。你心理学学那么好，帮助过很多人，做过案做那么多，你的佛法也修得很好，可是我发觉你不自己不受用啊！我看你每天现在变成这样愁眉苦脸了。他跟我讲完了，到了，这是傍晚的时候跟我讲的。我到了晚上九点钟的时候，我跟他说：“我说我有一点答案，谢谢你。我从今天开始，不是明天开始，今天开始，腿不能动，可以坐轮椅。”不能去上班，我可以写作，可以演讲，所以我要来开始写作。你把我的东西拿下来，书拿下来，我躺在地板上开始另外一个人生的生涯，我就开始写了。是写了以后，然后才产生了那一次打坐的那个效果。是写了以后，我越水越好，所以也写了那么多书，写到现在写了四十几本书。所以生命这条河它是绕来绕去的，问题是就怕我们的智慧自己把它障蔽了。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啊，说这个得到了这个大的善力在哪里，就在这里呀、啊！不是佛给我们，是佛启发了我们得这个大善力。就在讲完了以后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佛陀，你也很会比喻。我现在也来打一个比喻，好，所以这个信解品里做的比喻叫穷子喻，是不是？啊，就是这个大富的长者这么富裕，家里那么富裕，有这么多的佣人，有这么多的这个好的这个房舍，有这么多好的财产，有这么多的珠宝。”然后这个穷子呢，有一天来到了他们家里的时候，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大户的人家就是他父亲失散的父亲，他不知道。可是看到他这么富有，在这个地方想要谋个，就想要这个得到一点什么，可能很难，所以他看了反而害怕，想要走。但是这个大户长者远远一看就知道这就是他的孩子，所以找人去把他抓来。结果抓来了以后，他竟然怎么样？我又没有犯错，你把我抓来干什么？而且不止如此，还晕倒。最后看他实在没有办法，不堪造就，是不是？本来想把他找来，就直接把财产交给他，没想到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怎么样？就给他泼了水，让他醒过来，然后告诉他你要去哪里，随便去哪里都好。去了，他又派了人去跟他，然后。这个啊，跟他讲说，我这个地方工作的地方在哪里啊？他们的工作就是处分的工作，而且闹东西很适合我们啊，所以跟他讲啊，最后就带去这个大长者家去处分了，做的工作就是处分。他处分了，他就感觉哎呀，我这个孩子实在真是愚蠢无知啊！他是我孩子，他为什么要去那里处分呢？那有天慢慢去接近他，长者也不穿着那个怎么样，用普通的这种，甚至于连身上还撒来一些灰尘，然后就跟他讲：“你好好的做，你将那你需要什么东西就告诉我。”然后慢慢的交代他一些工作，慢慢的他学习，所以这个穷子慢慢的就成长了，一直到最后，仓库什么东西，很多东西他都了解了，慢慢来了，而且他也懂得经营了，一直到有一天他。自己知道临命终时呢，那就把国王、把家臣、把很多人都找来，地方的士绅都找来，当面跟他讲，他就是我的儿子，是多少年前50年前失散的，他原来叫什么名字，我以前叫什么名字，我当时失掉这个小孩子，今天他回来了啊，这个 这个穷子突然间变成万贯家财，多么的喜乐。你以前，我们每一个人学佛，我们知道我们内心里头总有很多穷困的地方，我不只是财产。可是你学完了佛以后，你会发现我们突然间变富裕了，不是吗？这就是穷子欲这品经里头最重要的地方了。所以他告诉我们的这个穷子欲啊，你在这里想说修这个涅槃啊，自己以为得到涅槃，而对于大圣的东西呢，我并没有真正的啊，对这些心不喜，并不那么样子的啊，这个喜乐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我变成真正看到大圣了，你我都看到大圣了，所以这个生活，这个人间。跟这一个我们原来这个分子的世界，跟那一个属于啊量子场的世界啊，也就是阿弥陀佛的那个净土的世界，跟这个世界其实它是相应的，一体之两面的。我们现在也突然间觉得我们欢喜起来了，所以也因为这样，老师才会领略到人生像一趟旅行。你旅行完了，不可能把你旅行的东西把它抱着抱回家，顶多整个照照相，照照相回去看一看，也只不过是讲一讲而已啊。人生像一出戏，演这出戏演完了以后，戏台子一下来，只剩下演技，是不是？戏码跟那些道具也通通都不可能带着下来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大圣正觉，让世间跟出世间，让这个智慧可以让我们生活的欢喜，所以正是这个样子啊。我们也就了解到，说这个这一品经里头谈到用这个穷子喻来比喻啊，那么这是信解，是因为佛的弟子信解。那么这样说来的话，声闻缘觉修涅槃这个部分，应该有几种意义。第一个意义呢，就是它是一个基础，它让我们不会，我们没有障碍，没有执着，没有情染，这就是涅槃。所以我每一次讲经都跟大家讲说，我们所谓的空涅槃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是，这里面是我们把我们的成见偏见宽啊，执着侵染这些东西，我们能够洗涤掉，那就叫做涅槃。但是你洗掉了以后啊，这个清净的这个智慧呢啊，所谓清净智慧如是万境，它应该在大圣里头真正去表现才可以的。所以世尊听过大家舍啊，那么代表这些所谓僧首啊，讲这个穷子欲的时候，他说善哉善哉，诚如所言，就是你所说的。然后接下去讲说如来真实功德确实是这个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。那么如来啊，他是诸法之王。那现在我们要注意，明明前面世尊这么说，说如来是诸法之王，那么我请问，如来与世尊之间的关系，这两个名词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世尊这么讲啊，假设如来啊是这个是诸法之王啊，那么若有所说呢啊，那么绝不虚也。他所讲的都是真实的，这个是世尊他讲给大家听，讲主持是如来哦，你了解吗？可是他在讲某一个地方的时候，他讲我，他也用我。那么现在如来这两个字跟世尊是不是等义？还有他在讲，他在世尊在讲话的时候还讲了我就是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就是如来应供正遍诸民行持善事世间解调御丈夫天人师啊，佛世尊，是不是？他也用我，在经文里头你可以看，把经文看清楚，我在这个地方我来回 从以前读这部经的时候，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，应该是这么说：如来这两个字，它指的是大道法界里头的那一个无所从来的那一个部分，那叫如来。所以成观大师啊，他呢，这个在华严经讲华严经疏钞的时候，这个华严经疏的时候，那么他呢，对于这个如来呢的解释是：如来呢，如来者如所从来，无所从来，也就是他就是本来如如的，所以他不能以人格化的意涵来看待他。那现在知道，所以如来呢，他是万法之王，若有所说，绝不虚也，就是那一个本体的力量，他所表现出来的全部都是光明，都是智慧，都是如如。而我们就是属于那个如来如如的其中的一小部分，而我们有了这小部分，信觉必明，妄为明觉，是不是？在《首楞严经》里头，因为我有了这个东西来觉照我的因缘，就有一个我，是不是？就把我自己的经验凝聚成一个我，我就执着在我的我里头，是不是？所以信觉必明，就产生有我，我这小聪明就出来，是不是？啊，妄有一点明出来，可是妄为明觉，一旦起来妄的时候，啊，那么是因为怎么样？是因为我在觉上。啊，在明上加觉，加一些知觉，就形成了我执。所以各位，这个地方全各位，你一定要把它听得很清楚。你很不容易在这个地方抓到这个核心课题。所以《首楞严经》里头啊，世尊在讲给阿难听的时候，讲到这个地方，几乎这一段话是《首楞严经》的最核心、最根本的部分，把一切世间的真的那个真实面，全部在这个地方点清楚了啊。那么，这个信觉必明，因为那个信是属于佛性，也就是这个如来光明的那个信，信觉必明，你就会去变我这个小部分。来到了这个现象界里这边来的时候，我自然而然就产生种种的明察，种种的计量知，我也产生了这些知觉，信觉必明。可是妄为明觉，我产生希望的我，在那个地方产生情然执着，然后执着在那里产生种种的啊贪嗔痴慢疑，产生种种的烦恼。那是因为我明上去加了很多我的知觉。所以老师常常提醒大家，我们每一个人的我执是从哪里来的？是我把我平常生活当中所碰到的一些经验累积起来，然后把它集合起来，变成一个自我概念，这就是我啊。其实它只是一笔资讯而已，而我们去拿这笔资讯当作真正的自己，你说这个问题是不是是不是我们迷失的原因呢？所以妄，所以信觉必明，妄为明觉。妄是因为明上加了蛮多的觉，这些觉然后执着，就产生了这个问题。其实我有一天，我听星云法师他讲这个说法的时候这么讲，他说其实死这件事情，死的时候来的时候就是死，死只是一个身体从这个过渡到另外一个，没有什么好怕的，我不怕它。我只是要担忧的是，从我们要担忧的是，我们要怎么说这个变成这个的时候，你所产生的那个困扰。但是他说他没有怕，他也不会困扰。为什么？我到哪里去都一样。我也很清楚知道下一步是什么，他也清楚。哦，我们学佛要看清楚， 在座有些比较年轻，你不要以为你年轻，距离这件终究的事情好像很远，不远。我觉得人间真的很短，在座有很老的老菩萨，你要参透这件事情，要参透这件事情。好，所以这一段话里头讲到如来是诸法之王，所以他如果有所说绝不虚，所以那个所说也绝对不是语言，是他的表现，而世尊呢是把他诠释出来给我们的。可是如来却不断的在说法，我们就听不到，好在有世尊，好在和释迦牟尼佛来这个世界，所以我们在谈人天长夜，宇宙暗暗，谁寄以安宁呢？谁起以光明呢？就在这里啊。所以我们总是知道是因为佛陀啊，所以学佛要在这个地方有了深的领悟了。所以那如来于一切法以自方便而演说之，那当然因为世尊他已经成佛了，是不是？他知道如来所有的自方便，所以他也能够自于方便，但这两个并不等位，其所说法啊，那么皆悉到于一切之地，都是跟一切之地啊相契相应的。如来观自一切诸法之所归去呢，啊，亦如一切众生身心所行啊，通达无碍啊，又于诸法啊，那么这个究竟明了啊，是诸众生一切智慧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这么看来，如来就是一切正等正觉的那一个整体。那个无所从来如所从来的部分，世尊因为他打开了，所以展开遍十方，他入十观自在，所以他也是如来，所以我们证得如如自性的时候，我们也等同如来，都属于这个如来的法性。所以如来是诸法之王，如来啊，我们不能够用人格化来看待它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让大家去注意。你如果读啊禅宗的一些经典里头，你就会注意到，他讲这个有时候用不同的名词，有时候是讲如来，有时候是讲空，有时候讲无情。你看啊。洞山禅师啊，他有一天他自己在经典里头，或者是啊在学习里头，他发现到这个问题，就是无情这两个字。无情包括了有情世界，这整个的无情就是无所从来如所从来的这个无情，就叫做无情。他不是用人间的有情，这个无情，这个光明，这个本来如如的无情。所以洞山禅师问他的师父蓝泉，他问他无情说法可以听得见听不见，蓝泉跟他讲，你的因缘不在这里。蓝泉所以一个以前一个禅师是多么重要，一个自己的高徒，他知道马上他知道他的因缘不在这里，也就是他的学习真正对他有利的不在这里，他马上介绍他说你到云岩禅师那里去，所以他就把他介绍到云岩禅师那里去。可是见了云岩第一件事情就问，我托来拜见师父，我想要禅就问你一个问题，无情能不能说法，无情说法可以不可以听得到， 云岩坛城跟他回答，无形能说法，而且可以听得到。就是这个如如的这个人，他随时随地都在说法，当然可以听得到。他就问师父，你可以听得到吗？他说，此刻我如果听得到的话，我讲话你就听不到。所以东山禅师听了，为什么好像这中间有一个东西隔着？其实他的意思是，东山那个时候还没有开悟，因为你没有开悟，你还从一般有情的现象界的生活的这些东西来看生活，你自然有很多有一些成见，有一些偏见，有一些呱呱咯咯的东西，你当然就听不到那个无情说法的真正的法，你听不到的。啊，如果我是用那个角度来跟你讲话，你也听不到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，如果我他问他你能不能听得到，他说可以听得到。他说你，他说我此刻当下你能不能听得到？他说我如果此刻当下是在听得到的状态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办法跟我讲话了。我在跟你讲的你就听不到了。他已经用有情的语言来跟他讲了，又回到这个现象世界来了。这个时候，他突然间，东山有一点懂，有一点不懂，所以他突然间问了一个问题。他说，师父，有哪一部经典这个无情说法出自哪一个经典，出自何典，无情说法出自何典？他的回答是，阿弥陀经里头不是讲得清清楚楚吗？极乐世界的花草树木，乃至啊嘉陵贫劫共命之鸟，这些他们都怎么样，时时刻刻都在怎么样，都在念，让一切有情众生念佛念法念僧吗？东山就这样脱底桶的领悟了，原来就是这个心是自信净土的，以后我所看到的就是这些。你去看，我们有时候碰到一个人，他给你讲几句话你很不爽的，或者是你讲几句话你会觉得他正在糊涂的等等，这两种反应里的差别有多大。你今天从我家里出来，我晚了一点点出来，但是很奇特，我晚一点出来，因为今天我带我们家的小孙女，我晚一点出来，我要出来的时候一部计程车就带我的邻居刚好在那里，所以我根本有时候等个5分钟10分钟，在这个尖峰时间要等个车子还不容易了，我就马上上了车，所以我跟平常的时间没什么两样就到了。可是这个司机呢就很好玩，他跟我讲，他说我这个开计程车的啊，有时候是很有意思，有时候客人他讲了一些话，你如果在意的话你就会被他气死。我说相信一定会气死。他说对。那有时候呢，其实我觉得我对于一些客人，这些进来做我客人，我都很善待他。他就跟我讲，有些人这个他身上刚好没有钱，哎呀，零钱没有也算了，有时候没有也算了。他就是这样，他跟我讲他是这么样过日子。他觉得，他说他常常跟他一起开车子的弟弟讲，他说心胸要开阔一点。你听到我觉得也很感动，所以一路上都是他在说法，我在听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在听。但是你有没有觉得，在你的平常生活当中待人接物，如果你在世间法的角度锁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是你就会是可忍孰不可忍，对不对？宁可不开车下来跟他弯都愿意，都有可能，是不是？ 但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没有。所以他跟我讲，他说那个人他就是不给我应该给的钱。我说好，因为坐过高速公路还要付过桥费，过收这个路费啊，他不给他。他说好，不给就不给。他把他带到中正机场，他下车了，他不给就不给，完了就回就走了。可是走了以后，他带了一个啊，这个光是那个路费就400多块钱的啊，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他很开心，很开心。他那个地方距离台北又远一点了、啊，他说又来了一个700，坐到700块的回到台北这边来，他讲了一个这个故事给我听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我们可能在那个地方就咬死在那里，但是这个人呢，他说你跟着在吵完了，可能也拿不到，会害会来几波输药，所以把它放下来，是不是？但是一个啊，天公马龙听讲人哈，啊，佛祖马龙保佑好人，好人，啊，再讲的好人就是讲心放得下嘛，要不然转了去哈，啊，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你去看啊，在我们的这个什么那一个人，如果真正的能够懂得无情说法的时候，东西一看就会看得清清楚。我们从某种角度来看，科学家研究一些科学现象也是无情在为他说法啊。如果有情的话，见到可能就不必研究了，我的经验就不可能，但是所有都是没有可能的，那边人家研究出来的，所以科学家也是无情说法啊。不管是我们的家庭、事业、婚姻、教育子女，其实都要注意，他根本就是只有透过那个般若，只有那个如来，他所说的法真实不虚。